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四集。师傅非常认可地点了点头，死因问题不大了，现在关键是找出死者的特征，找到尸源。另外，你们觉得他死了多久了？
全身大部分湿蜡化，应该得四五个月的时间了吧。
我的理论基础还是非常扎实的。现在是七月，五个月前是二月，二月份那么冷的天，你穿长袖 T 恤和单裤吗？我恍然大悟，所有通过尸体现象判断死亡时间都是统计学的意义，由于环境、季节和个体差异等，有的时候误差会非常大，结合衣物来判断，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死者是被密封的塑料套筒包裹的，没有完全的封闭，再加之周围环境是潮湿多菌的垃圾场，又正值炎炎夏日，所以湿蜡化的速度会非常快。像这样湿蜡仅存于皮下，还没有完全侵入肌肉组织，我估计啊，尸体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最多也就两个月，也就是说死者应该是天气暖和的五月份左右死亡的。这还是真的学了一招，我点了点头。尸源应该不难找，知道了死亡大概时间、失踪时间、有明显特征的衣着，再加上我们通过死者牙齿、耻骨联合的计算方法，明确了这是一名27岁左右的女子，长发，未生育，身高1.62米，身材偏瘦。有了寻找尸源的条件，刑警部门很快就把衣服的照片和基本信息发到了各个派出所，从报失踪人员之中查找对比。尸体检查工作进行了5个多小时才结束，仅仅缝合一项就整整做了1个小时。因为尸体太滑了，止血钳都夹不住皮肤，大家生怕缝的针会扎到自己，格外的仔细。因为天气炎热，尸检工作进行完毕之后，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最糟糕的是，我反复用洗手液洗手，双手啊，仍是一股湿臭。我非常懊恼，又先后换了肥皂、洗衣粉、洗洁精来洗，依旧无法除去那股气味。我一边闻着自己的手，一边不停地干呕。一旁的师傅笑了，怎么，让你戴2层手套还嘴硬，那就让你尝试一下，以后还听不听我的话。师傅，2层手套就不臭了呀。我像警犬一样探过鼻子去闻师傅的手掌心，果然没什么臭味。看来呀，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晚上参加现场勘察的民警们一起吃饭，大家都饥肠辘辘，端起饭碗就开始往嘴里爬，只有我坐在一旁藏着自己的手。虽然我也一样是饥肠辘辘，但是手上气味太浓，实在是没法端起饭碗。师傅看到我这样笑了笑，他拿出一把香菜，还好厨房里啊还有这个。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不知道他是何用意。搓手啊，愣着干嘛？我将信将疑地接过香菜，使劲地搓了起来，直到把香菜都搓成粉末，再一闻，哎，真的神奇啊，两只手一股香菜味儿。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吃了个饱，就和林涛回到宿舍里。因为身上也有点味道，我们在澡堂子里边洗了个澡，洗了衣服。当林涛一身轻松地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手上的臭味又都回来了。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到市场买了几斤香菜随身携带，随时搓手。2天之后，我手上的味道这才慢慢地消散了。正因为摆脱了手上的臭味而感到庆幸的时候， 一天上午，我接到了师傅的电话，说去趟派出所，师员找到了。很快，我跟随师傅驱车赶到了五街派出所。在接待室里，一个年轻的男人耷拉着头，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今年5月8号，这个男子来我们派出所报案，称他的妻子可能遇袭，而后失踪。今天我们找到了他，给他看了尸体的衣物照片，核对了死者的基本信息，非常符合。相关的同一认证检验正在检验，这个尸源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同在派出所的刑警队长向师傅介绍道：
小伙子，和我们说说事情经过吧。
师傅向男子发问。男子说道：
2个月前，我和张月到城东小树林里说话。
你是说垃圾场东边500米的小树林吗？
是的。
那里荒无人烟，附近几里都没有人家，你们去那里干什么呢？
我们有点感情纠葛，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沟通一下。
那也不用到那么偏远，没有人烟的地方吧。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去那儿，所以习惯了。
男子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慌张的神情。
好吧，那你接着说。
哦，我们过去谈了几句就谈崩了，一气之下 我就开车走了。
你是说你把他一个人丢在了荒无人烟的垃圾场旁边吗？
是的，我对不起他。
男人突然大哭了起来，这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师父继续问道：你觉得他是怎么死的？
肯定是有歹徒贪图他的美色，强奸不成杀了他。
你怎么知道没有强奸成呢？
我猜的，我看衣服没有撕破。
师父盯着男子的眼睛，足足盯了几分钟。男子逃避了师父犀利的眼神，低下头继续擦眼泪。
走吧，问完了。
师父转身走出接待室。问话突然结束了，我和刑警队长都非常意外，赶紧小跑着追出接待室。刑警队长面露难色：
你看，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要不要到那旁边去蹲点守候啊？不用啊，把这个男的控制起来吧。
啊，控制他？别说是刑警队长了，就连我也很意外，抓错人被投诉，那可是很麻烦的呀。刑警队长问道：他很可疑吗？
非常可疑，他说谎。
师傅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和刑警队长都比较诧异，师傅一向非常谨慎，不应该如此武断呢。但是啊，回头想一想，刚才的对话，也就是性侵害这个问题，有些破绽。于是我问道：
就是因为他知道没有性侵害吗？
但是师傅却答非所问：
楼上会议室吗？
啊，有。
派出所所长说道：让专案组来这里开会，把投影仪架起来。师傅说道。
半个小时以后，派出所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师傅操纵着投影仪介绍我们尸检所见。一张张的尸体照片翻过，侦查员们紧皱眉头，估计啊，这次专案会开完，刑警们会更加体谅法医的工作艰辛了。
按照尸检的情况，今天找到了尸源，死者是住在庆丰新村的张月。刚才我和张月的丈夫谈了几次话，觉得他疑点非常多。
刑警们神色各异地听着师傅说着，两天不眠不休的工作让大家精疲力竭。
首先，当时在场人都意识到了这个疑点，他断言张月没有被强奸，这一点他不可能知道。其次，他说张月最后在荒无人烟的垃圾场附近地区被害，这显然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啊？杀完人包裹之后直接抛尸，这看样子很合逻辑啊。
第一，
如果是偶遇歹徒被害，歹徒不会花这么多的心思去包裹尸体，有什么意义呢？
师傅切换到了尸体被包裹的原始状态的幻灯片，
接着说道，第二，如果在垃圾场附近遇到熟人，熟人作案要藏匿尸体，应该抛去更远的地方，不会抛尸在离杀人现场这么近的垃圾场，而且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碰见熟人，这概率太低了。我们都呆呆地听着，总觉得这样的怀疑理由呢并不充分。我认为张月不可能在野外遇害的依据不仅仅是这些。师父看出了我们的质疑，我有充分的依据支持张月是在室内被害的。师父打开了原始尸体照片，大家看，包裹捆绑尸体的物件有编织袋、塑料膜、崭新的电线、电话线，尤其是塑料膜，两层，内外两层，规格完全一致，这么长的套筒塑料膜。你们觉得如果在野外作案，会有这么充分的时间，会花这么多的心思来包裹尸体吗？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也太好了吧。现场即便是空旷的野外，也偶尔会有人路过。听到这儿，我们都觉得非常有道理，都频频点头。师傅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另外在野外作案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这么多的捆绑包裹尸体物件吗？不是附近有垃圾场吗？那里边什么都有啊。如果是在垃圾场寻找捆绑工具，最有可能找来的是垃圾场里非常常见的更容易捆绑的软质绳索，而不是不容易捆绑的硬质电线。而且电线和电话线上都有非常新鲜的剪断痕迹，犯罪分子何必舍易取难呢？
一般人家里可能没有绳索，
但是肯定有一些电线和电话线。师傅，那为什么说是短时间之内捆绑包裹的呀？可能是杀了人，然后几个人分头回家去找包裹尸体的物件，再回来包裹尸体呢？我提出了一种假设。你是法医，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尸体死亡后一两个小时就会出现尸僵，尸僵形成以后身体就很难再弯曲了，而我们看到的尸体是处于完全的屈曲状，而且在尸体屈曲之前已经套了两层塑料膜，也就是说凶手是在尸僵形成之前完成了捆绑包裹屈曲装袋的过程。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找到这么多的物件，完成捆绑然后装袋，可能性非常低，所以我觉得张月被杀的第一现场应该是在室内。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张月和她丈夫分开之后被人劫持到有这些物件的室内，杀害之后再抛弃到垃圾场的呢？有监察员问。这个可以排除，因为我们通过尸体检验没有发现死者有约束伤和抵抗伤，这就说明死者死前没有被控制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抵抗动作，他应该是在没有防备之下被人给掐死的。如果是有两三个人控制他，他一个弱女子被两三个人控制，他也不敢反抗啊。又有侦查员提出设想，是一个人包裹尸体的。师傅斩钉截铁，师傅啊，这一个人包裹尸体都能看出来啊。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大家看一看啊，尸体的双手是先被捆绑在一起，然后再和躯干捆绑在一起的，对吧？在捆绑的地方没有生活反应，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再把双手捆在了腰上。师傅说到这里神秘一笑，大家恍然大悟，是啊，死后再捆绑尸体的目的那只有一个，把尸体的双手和躯干固定在一起，这才方便用一个直径不大的塑料套筒来套住尸体。如果是两个人， 完全可以一个人包裹，另外一个人固定双手，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功夫来寻找各种各样的绳索来捆绑尸体了呀。
综上所述，死者应该是在室内，在完全没有设防的情况之下被人掐死，然后又迅速被捆绑、包裹、折叠、装进编织袋。既然趁其不备杀人，而且杀人之后又要藏匿尸体，这应该是熟人作案。
这就是最简单的现场重建，大家纷纷点头认可。刑警队长依然不放心，他问道，即使明确了是一个熟人室内作案，也不能确定这就是张月的丈夫干的。
我没说一定是他丈夫干的，只是怀疑。他总是强调他们在垃圾场附近谈话，张月在垃圾场附近失踪，对垃圾场这个地方很是敏感，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欲盖弥彰，制造张月是在垃圾场附近遇袭的假象。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办手续，搜查张月的家。
很快我们来到了张月的家里，用从张月丈夫身上扣押下来的钥匙打开了房门。搜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我们就从他家里的工具箱里找到了形态一致的绿色电线和被剪断的剩下的电话线头。等我们重新返回派出所，刑警队的审讯工作依旧阻力很大。张月的丈夫叫嚣着要投诉民警，他完全没有低头认罪的态度。
你看看这个再喊。
师傅把装在物证袋里边的电线和电话线扔在男人面前。
这个能说明什么呀？你家没有电线，你家没有电话线啊？
别犟了，你不知道电线的断头能够检验出是否为同一根电线吗？
男人沉默了。案件就这样破了。原来啊，张月的丈夫有了外遇，小三不依不饶，要求他离婚。他拗不过小三的要求，提出离婚又遭拒，于是他下狠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抛弃了他的尸体。他以为尸体就这样可以永远不会被发现了，他也就能够蒙混过关。
我问道，可是他这不报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派出所报失踪啊？
你问他们吧。师傅指了指身边的派出所民警。哦，不是他报的失踪啊，他只是和张月的父母说张月下班之后就没有回家，找了两天没找到，张月的父母来派出所报的案。接到你们寻找尸源的命令之后，我们也是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张月的父母啊。现在看来，他当时是想故意躲避审查的。
派出所民警说道。我深深地感慨一句，哎，要想人不知，那除非己莫为呀。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